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宣布120亿美元援助计划支持农民。川普称允许辉达对华出售 H200 晶片。中国生物技术及科技投资将面临美国新限制。台湾社群平台掀起向法轮功致歉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10月8号在白宫圆桌会议上宣布一项1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计划，方案包括向农民一次性支付110亿美元，主要透过新设计的农民桥梁援助计划，支援受到贸易争端影响的带农作物农民。财政部长贝森特、农业部长罗林斯出席了会议，例自玉米、大豆、棉花、小麦等产业的农民代表亦到场。爱荷华州的第五代农民霍鲁布告诉总统知，12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对全美农民来说就好像提前过圣诞节。白宫发言人海利表示，这项计划显示川普对农民的承诺。川普亦都强调，没有关税就不会有这笔钱，意指关税收入令援助成为可能。今年美国农民虽然获得创纪录丰收，但由于北京秋季转向南美采购，使美国大豆销售损失几十亿美元。贝森特表示，11月以来中共已经同意由美国购买大豆。罗林斯说，援助资金将在2月28号前开始发放，其中10亿美元保留用于特色作物。川普第一任期曾经为贸易战中受影响的农民提供23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次计划原定10月公布，但因43日的联邦政府停摆而延迟。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将允许辉达向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获准客户出口 H200 晶片，但更高端的 Blackwell 以及以后的 Rubin 晶片不包括在内。美国政府将向辉达收取 25% 的销售提成。川普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这项政策将支持美国就业，加强美国制造业，并使美国纳税人受益，并已获中方积极回应。 H200 晶片比之前获批出口的 H20 晶片档次更高，但并非辉达的顶级产品。川普补充说，商务部正在敲定细节，同样的政策亦将适用于 AMD、辉达和其他优秀的美国公司。礼拜一早盘，辉达股价一度上升，但之后升幅收窄。台湾云报副社长柴焕恩表示，川普目前开放 H200 晶片，而且承诺不将 GNAI 法案列入国防法案来抵制中共，令很多议员相当不满。上个礼拜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了安全晶片法案，法案一旦通过，川普这次的开放放回到原点。他认为安全晶片法案会是这次开放的最大变数。美国会即将通过针对中国生物技术与科技投资的新限制法案，在参众两院支持的最新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草案中，都纳入了生物安全法案和打击中国军力法案，全面加强对中共相关企业的审查，并授权政府限制美国资金流入中国人工智能、先进算力和军民两用科技领域。根据草案，新版生物安全法案要求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建立一份生物技术公司黑名单，被列入这一年内将被禁止获得任何联邦合约、拨款与贷款，但企业可以申诉。名单将包含战争部已标注的中国军工企业，其中包括中国华大基因及其的衍生公司美高科技，和可能新增的中国生技公司药明康德，但他们都否认自己是中共军事企业。不过美国议员强调，北京正企图主导全球生物科技领域，而生物技术可能被用于研发先进武器。 同时打击中国军力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要求美国企业申报在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包括 AI、 半导体、量子运算及高超音速技术。议员认为这些技术具有军事用途，如果任期外流将危及美国国安。法案还加入更严格审查外国企业在美军事基地附近购地的条款，以防中共企业在敏感地区购买土地。值得注意的是，法案最终删除了辉达强烈反对的条款，该条款要求企业在向中国出售 AI 晶片前优先满足美国客户需求。这项删减显示国会在战略管控和业界压力之间寻求平衡。NDAA 被视为国会年度必须通过的法案，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后才能够送交给总统签署。如果最终生效，将成为美国对华科技与生物产业最具广度的制度化限制，标志着美中科技竞争全面进入新阶段。近日台湾社群平台 FACE 出现了一波向法轮功和大纪元道歉的声浪，相关发文引起大量讨论，很多台湾网友纷纷响应这一波道歉潮。发文者11月28号写话，现在发现大纪元是真相媒体，贴文获得2万几个爱心，还有几百个回应和转发。很多网友接连发问，表示以前对于大纪元揭露中共活塞器官的报道不愿意相信，或者是认为过于夸张，但随着很多疑点和恐怖内幕浮出水面，包括台湾歌手吕建中到中国完成心脏同期联合移植手术，和中国男演员于朦胧离奇死亡事件等，令更多人开始重新检视相关资讯。另一位网友在11月30号回应原文说，要年尾了，更多事浮出台面，再来道歉一次。他亦都回顾了自己4月曾经发文指出，过去在台北街头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塞真相相关画面时，曾经认为太血腥夸张，直到近期大量资讯曝光，他才发现事实这么可怕。还有网友留言说，看完纪录片《国有器官》后，做了研究才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谴责中共暗中撑俄，美国是促成和平关键。派拉蒙斥资1084亿美元竞购华纳兄弟探索。加拿大前情报局长说，中共全面渗透泄密起于2003伊拉克战争。美司法部指控两名中国男子走私辉达晶片到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日来抨击北京暗中支持俄罗斯，根本无意令战争结束。泽连斯基10月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简报会上强烈谴责中共在俄乌战争中保持沉默，置身事外，甚至暗中支持莫斯科，根本无意促成和平。他表示俄罗斯高度依赖中共，并试图延长战争，而在美中对抗升温的背景下，一个战败软弱的俄罗斯不符合北京利益，因此中方始终未采取行动促进和平。相比之下，泽连斯基称美国的外交行动和新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成为推动俄罗斯走向和平的关键力量。他谈到此前在纽约和川普总统会晤时，双方讨论了几个可促成和平的好桥。他指出莫斯科怕美国，并一直关注美国。泽连斯基还表示，联合国的全球关注度和影响力正在下降，在基本问题上经常缺乏实质性决策。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支持和平，乌克兰需要一股强力的行动迫使俄罗斯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礼拜一在伦敦和英国、法国以及德国领导人会面后宣布，将会在礼拜二向美国提交一份欧洲协商修订后的和平计划。 将包括20项内容，但在是否放弃部分领土上仍然无共识。他重申乌克兰不能够放弃任何土地。泽连斯基之后飞往布鲁塞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都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尊重乌克兰主权，并确保他的长期安全。消息人士指出，各国领袖正聚焦如何动用西方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援乌克兰。多国已经要求欧盟加快推动相关提案，为基辅提供更稳固的资金来源。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收购华纳一事出现一位竞争者，派拉蒙影业以每股30美元更高价进行敌意并购，用千亿美元挑战 Netflix。Netflix 股价重挫3.41%。派拉蒙首席执行官艾里森礼拜一直接向华纳兄弟探索股东发起价值1084亿美元全现金竞争性收购邀约，试图绕过董事会进行收购。艾里森坚称在华尔街现金仍然为王，他强调全现金报价比 Netflix 的交易多出176亿美元现金，提供了更确定更快速的完成途径。 Netflix 就称自己的优势是华纳兄弟探索剩余的资产分拆后将为股东带来更高的总体回报。Netflix 上个礼拜五已经宣布与华纳兄弟探索达成协议，将以720亿美元收购他旗下影视制作部门以及串流媒体业务。根据双方发布声明， Netflix 以现金加股票方式，每股约28美元，同时承担华纳的债务，总企业价值达827亿美元。川普总统礼拜日曾经表示，他认为 Netflix 收购华纳的计划可能是一个问题，认为这一并购可能引发反垄断问题。他说自己会亲自参与决定这一笔交易是否应该批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局长近日表示，中共间谍机构已经将渗透重点放在西方大学和企业，摄取西方研究成果，西方社会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该威胁。英国卫报12月7日报道，加拿大前情报局局长维尼奥特说，中共摄取技术情报的前线已经由政府部门转向了私营部门，转向了企业创新、研究创新和大学。维尼奥特强调，他见识过中共的各种各样手段，由网络攻击到有人渗透到专案中获取资讯并将他带回。他指出，中共会利用那些大学教职员工的天真、意识形态或贪婪来获取敏感技术。维尼奥特去年7月离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现在就职于一家美国公司，为各组织提供潜在间谍威胁方面的咨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是情报共享组织五眼联盟的成员之一。他透露，中共领导层在2003年对美军占领伊拉克感到震惊，随即启动了一项长期的军事复兴计划，做了长远周密的安排。这一套机制以非常系统的方式脱离这些新技术的军事用途，然后将它投入生产，再供给中共军队使用。维尼奥特说，整个西方社会都面临着潜在威胁，整个社会都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司法部礼拜一表示，两名中国男子因涉嫌走私辉达晶片到中国而被羁押。司法部说，检方指控居住在纽约的43岁中国公民龚凡月、53岁华裔加拿大籍袁本林，分别同一家香港物流公司、一家中国 AI 技术公司的员工串谋，规避美国出口管制，将辉达 H100、H200 晶片带回中国。路透社报道，法院文件指出，龚凡月与共谋者透过人头买家和中介取得辉达晶片，并虚报这些货品将输往美国的客户或台湾、泰国等地。 根据刑事诉讼，这些晶片之后被运送至美国多个仓库，再换了辉达的标签，然后出口。警方认为删改后标签上面注明公司是假的。另一份诉讼指出，原本林替香港物流公司招募人员检查晶片，并换了辉达的标签，并涉嫌指示这些人不得透露货品是要运往中国，并指导如何编排说辞来欺骗联邦执法人员。法庭文件显示，检方估计这种走私行为由2023年11月就开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